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过去几个礼拜当中，我们已经介绍过并且解释过耶稣宣讲中的一些比喻。那么今天我们愿意进一步的去看耶稣他宣讲的精华跟核心之所在，那就是真福八端。真福八端又称为山中圣训，在基督教称之为登山宝训。真福八端是在马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的地方，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真福八端。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玉；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首先我们必须说明一下，那就是当我们第一次听到真福八端，我们会有一个印象，以为耶稣他是一口气把八条这样的一条条列举出来。而其实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每一部福音的作者，也就是每一位圣使，他都有他编写的习惯。像马窦圣使，他就喜欢把耶稣的宣讲把它集中在一起。还有往后我们要听的有关耶稣所显的奇迹，马窦圣使也是这样的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是圣使他本身的习惯。因此呢，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真福八端可能就是耶稣在他传教的三年期间，他所讲的道理，后来马窦把它归类成为八条。不过这跟我们今天要谈的并不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只是一个附带的说明而已。真福八端听起来好像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们都懂，但是其实呢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里面的意义非常的深远。我就曾经以真福八端带过修女们做了八天的闭境，每一天有一端分两次讲。从这里听众朋友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真福八端它是非常的深，不然的话怎么可能称之为耶稣宣讲的精华与核心之所在呢？既然这么重要，也因此的我们在往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一加以介绍和反省。当然我们听真福八端不是光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听众，我们去听去看，更要紧的是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真福八端在教会内，春节的时候有春节弥撒，春节正是我们向别人恭喜发财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教会在春节的时候福音是选择这个？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教会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追求物质享受世俗的财富之后呢，我们不要忘记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灵的财富。因为刚才我们听过真福八端的那些内容，根本跟世俗的名利富贵这些根本毫无关系。所以我们聆听真福八端，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心灵会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心灵的境界去，那是一种喜乐，虽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好的，做了这么样一个简单的说明之后，现在我们就一条一条来看。第一端是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首先我们必须要说明的就是，很多人听到的神贫这两个字马上联想到贫穷，其实呢神贫不是指物质的贫穷而已。而且我们知道教会并不是在宣扬在提倡物质的贫穷，我想不是的。因为贫穷能够是很多的恶，罪恶的根源。有的地方因为太贫穷了， 所以呢，就很多的人开始犯罪，抢了什么都来。就如同我们普通所说的一句话，笑贫不笑娼。也因此呢，贫穷本身并不好，因为天主不是要我们度一个非常贫穷的生活。因为一个人如果肚子饿得半死的话，叫他要赞美天主，我想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基本的生存的条件都没有的话，人不是那么容易去想到的天主。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在菲律宾，我接受一个训练。我们有一个礼拜，神父修士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很贫穷的地区，普通是到村子去，跟他们共同生活去体验。当然一个礼拜能够体验出什么呢？不过一个礼拜当中也能够让我们体验的不少。我记得那次我去的地方呢，是一个很贫穷的靠近海的一个村子。他们有时候一餐所吃的东西就是一盘干的饭，用手抓着吃，唯一的一道菜就是一些鱼干，那是小小的鱼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确是非常的贫穷。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在想，我说他们物质生活既然这么贫穷，那么他们的精神生活一定更匮乏。而其实我的想法错了，因为礼拜五的时候，我曾经有人陪伴我去他们在50个社区活动中心去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深受感动，因为他们的校区有自己的电台，每个星期五晚上有一位神父跟一位修女，他们在广播当中把即将来到的主日三篇读经读过一遍以后，或者他们解释并且讨论。在50个社区活动中心的教员们，他们靠着一架小小的收音机聆听，完了之后他们也分享讨论反省，并且祈祷唱歌赞美感谢天主。听说他们每个礼拜五晚上一共有5000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情。目睹这样的感恩的情况，让我改变了我当初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当他们的物质生活这么贫乏的时候，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反而是更旺盛。我记得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勒莎修女在一次的演讲中他提到过，他说他到伊索比亚去，那边的灾民绝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那边是非常的可怜，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德勒莎修女曾经问他们说，你们现在一天当中你们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当然指的是在物质方面。他们说没有别的，我们现在最渴望就是有一杯清水跟一片面包，为我们已经足够了。最后德勒莎修女问他们说，那么你们遭受这么大的苦难，你们到底作何感想？那些灾民呢不讲话，光是闭着眼睛，他们用手指指指天上，很清楚的。他们借着这样一个动作在告诉修女，虽然我们遭受这么大的物质的痛苦，但是呢，我们一点都不抱怨，我们知道天主自会安排，天主知道就够了。从以上这两个例子呢，那么很清楚地看出来，那就是当一个人他的物质生活非常匮乏的时候，能够有两种可能的趋向。第一个呢，就是他抛弃了所谓的心灵的需要，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有的人反而更强烈的渴望精神方面的食粮。所以刚才我所说的呢，并不是说贫穷一定会缺乏心灵方面的东西。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教会呢，因此就想尽办法去解除这些贫穷，因为这也是我们教会耶稣基督所要求的。我们还记得马窦第25章耶稣最后审判的时候，他说，你为最小弟兄做的就是为我做，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生病做了你们探望的我。因此天主教会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这种收养中心，比如说有安老院，还有那些孤儿院，还有那些受到了饥寒交迫侵袭的人，教会都想办法帮助他们。就是因为教会明明的知道耶稣愿意我们不但是在心灵方面满足别人的需要，在物质方面也应当尽力而为。 我们不能够否认的，那就是物质的贫穷是也能够帮助一个人心灵的提升。像比如说现在在全世界天主教有很多的地方，他们把毕竟院，就是进修院呢，他们把它设立在盖在沙漠或者是荒野里面，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不会受到了很多物质的引诱，也不会让很多的物质的东西来让我们分心，我们能够专注的提升心灵跟天主结合。因为在沙漠荒野里，你所看到是一片无垠的沙漠或者是一片天，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人比较没有那种被物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想这是有道理的。我们也可以看看那些在隐修院里面的神父、修女和修士们，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简单，他们的房间可能就是一张床，也许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柜凳，没有其他的东西。为什么这么简陋？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超越物质的东西。所以呢，贫穷的本身实际上，如果是适当的简朴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去体验到精神心灵生活的可贵。我们现在看看耶稣，耶稣他生于贫穷，他活于贫穷，最后他又死于贫穷。因为耶稣诞生的时候是诞生在马棚里面，因此呢，他生下来的确是一个很贫穷的人。耶稣他活于贫穷，比如说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去找他，愿意跟随他，耶稣指着天向他挑战说，你看天空的飞鸟有巢，狐狸有穴，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之地。耶稣真是两袖清风，最后呢，耶稣是赤裸裸的被悬在十字架上背顶而死，所以他从生到死呢都是度过贫穷的生活，就是叫我们能够要超越物质的东西，不要被物质所羁绊所牵累。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神贫到底指的是怎么样呢？那就指凡是认识自己毫无所能，全心依靠天主，并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完全顺从天主，那么这样的人当然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实际上呢，心灵的贫穷指的就是一个谦卑，也就是说人在心中找不到生命的根源，只有天主才能够满足他。我们在最前面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历史上教会的一位神哲学家，他的德性造诣非常的高，那就是圣奥斯丁。奥斯丁经过几十年的寻寻觅觅，他跋涉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天主万有的根源，还有真理的本身。往后在他的祈祷当中，奥斯丁不断地向天主倾诉说，上主啊，你创造我存留在这个世上为的就是寻找到你，当我没有找到你之前，我的心灵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奥斯丁他追求真理，他的物质生活也不错，他生活在罪恶当中，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够满足他心灵最深处的渴望，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且在肉欲的激情之后心灵更空虚，而且能够带来很深的一种罪恶感，让他失去了最深的平安。我觉得圣奥斯丁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经过几十年的寻寻觅觅，最后他终于了解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一个事、一个地能够满足他心灵最深的渴望，唯有天主。我们知道历史上教会有一个伟大的圣人叫做武商方济各，他抛弃了一个荣华富贵的生活，最后呢，对一个绝对贫穷的方济会士的生活，虽然在物质方面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在精神生活他却是非常丰盈的。每次在他的祈祷当中，他向天主倾诉着说，他说，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我们如果拥有世界上的一些荣华富贵，但是呢，我们没有天主，我们还是毫无所有，因为最后变成一场梦，一场空。 但是如果我们拥有天主，我们就有一切，因为万物受造物都是来自天主的创造，因为我们已经找到这个根源。因此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就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好美，也是我常常引用的，归根越境。今天好多人之所以他心中不能够宁静，找不到真正的平安，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找到生命最后的终向，也没有找到生命最后的根源，我们人生的归宿。所以呢，神平的人是有福的。最后指的是一个人他有一个谦卑的心，这个谦卑的心就是让他知道在世界上唯有天主万有的主宰才是我们心灵的寄托，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心灵整个的生命的渴望与需求。所以呢，今天我们先介绍神平的人是有福的。那么这里我们不妨还有一个例子可以来谈一谈。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些做母亲的带着小孩子到耶稣跟前来，向耶稣要求，他说请你给我孩子们负手祈祷。这个时候宗徒们看到觉得很啰嗦很麻烦，他说走开走开，跟你们没有关系。但是耶稣看到这种情况就把他们叫来，他说你们不要阻挡他们，让他们到我跟前来嘛。后来耶稣就抱着当中一个小孩放在他的大腿上坐着，然后耶稣开始机会教育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你们变成这个孩子中的一个，你们进不了天国，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耶稣要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年纪是多大了多老了，但是呢，我们常常应当用一颗赤子之心，也就是一颗谦卑之心。在路王福音第三章，耶稣对法利赛党一个领袖叫做尼格德摩的讲的一段话，也是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尼格德摩曾经对耶稣说，他说我看你是天主派来的一位先知了，不然你说话行事为人不可能这么完美。耶稣见他有追求真理的一颗真心和虔诚，所以呢也开门见山对他说，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进入到天国。这时候他就莫名其妙，他说年纪大吧，怎么可能再回到妈妈肚子再生一次呢？耶稣看他没有马上懂，也因此耶稣说，我所讲的就是人要借着水和圣神洗礼后来才能够重生。而其实耶稣要讲的就是呢，我们重生是指的一个教会的洗礼，但是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变成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孩子，应当用一颗赤子之心。那么赤子之心我想跟年龄没有关系，所以如果一个人年纪大吧还能够有一颗赤子的童心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这样的人天国自然是属于他的。好的，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最后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同学再会，天主保佑。